今日读经的经文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你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或是周报的第三页，由思会者读，会众思想。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以下是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为值得，值得。恭请许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牧师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我们可以一同聚集，是神好大的恩典，阿们。这礼拜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我们在风灾当中，但上帝格外保护怜悯，我们迫切祷告，看到这个台风能够比较偏北一点点，是不是对台湾影响比较小？看到上帝的保护怜悯在我们的当中，何等的奇妙！这各位记得刚刚过这礼拜，前面几天非常的热吗？哇哦，前面几天很炎热，而后面台风，哇，狂风大雨。我们思想这正如同我们的人生，有晴天，有雨天，有高峰，有低谷。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掌握外在的环境，有很多很多的变数。弟兄姊妹，而我们今天安静下心来思想，在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道路，什么是神引导我们那个最美、最好、那个荣耀的道路？各位，当我们安静下心来思想，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会不会一些时候发出一个喟叹，就是我这么努力值得吗？我花了那么多的心力心血，所经营的、所策划的、所努力的，这个值得吗？在读书，孩子们读书，常常我们有一个喟叹，就是哇，读了很辛苦，还去补习，晚上读了很晚，然后考试成绩一出来，结果就看到旁边那个整天在打电动，哦，就是从早打到晚的人，然后分数一放榜，分数一出来，却发现我的分数没有他一半，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就觉得说哇，我这个努力值得吗？我还需要这么拼吗？在职场的工作，熬夜爆肝努力，花了好多的心力准备的报告交给主管，拼了一个月两个月，接下来就是客户一句话，这个不是我们要的，主管一句话说我们的方向转换了，这个项目现在不是我们要努力的。过去的两个月的所有的晚上，所有的熬夜，所有的心血就付诸流水，在那个时刻会不会有一个喟叹，值得吗？很多的父母花很多的心力养孩子，祝福孩子，想办法把最好的给孩子。这礼拜刚刚过，这礼拜高中放榜，我们好期待孩子的学校未来如何如何。我常常有一个喟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努力让孩子长出一双强壮的翅膀，他们可以飞得很远，但他们拥有翅膀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头来看看我们了，有没有这个情况啊？哦，还有从香港回来的，好，很棒啊，哦，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给他们的翅膀越强壮，他们可能飞得越远？而我们看着空空的房子，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喟叹，这个值得吗？我们思想，我们人生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心力做许多，但值得吗？当疾病来到的时候，当躺在医院的时候， 手上还是握着存款簿，还是拿着股票 APP 可以看到自己累积了多少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能够换得一个晚上能够安歇，能够得到医治，得到平安的把握吗？这些努力了半天的东西值得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思想人生什么道路值得我们奔跑。在暑假，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这个暑假马上，今天已经7月12号，哇，时间过得好快，暑假一下过去了，我们思想我们要努力什么值得我们投资呢？我自己的经历，我在桃园一个小城市长大，那个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考上台北最好的学校，我也很努力，我没有考桃联，哦，没有考桃园联招，我来台北跟全国的精英竞争，哦，考北联，然后也顺利的考到我梦想中的第一志愿，哦，在国语实小植物园的旁边，哦，考进去之后，哇，觉得很开心，穿上那个制服，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踏上了人生胜利组的那一个台阶。但是当真的进去之后，带着很大的期待，进去之后发现啊，翘课的翘课，翻墙的翻墙，啊，这个在女校站岗的站岗啊，就发现奇怪，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这不应该是我梦想中的高中生活啊！我一个月之后，我的梦想，我的那个期待就幻灭了。原来不过如此。高中如此，考上大学也是很努力，期待考到最好的学校，我尽我所能考到台湾最好的学校。同样的，进去之后一个礼拜，发现不过如此。我花了那么多的心力，我很努力，但是结果拿到那一刻，哦，心理学，我们对还没有拿到的东西会有过高的期待，拿到之后发现啊，哇，排队美食，排2个小时要吃的东西，一口下去啊，就跟我们家巷口差不多，有没有这个情况？值得吗？值得吗？约伯记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的起点跟终点其实是一样的。约伯记第1章21节，约伯一个窥探，我们赤身出于母胎也必，他告诉我们人生的起点是光溜溜的，从妈妈肚子里头钻出来，赤身出于母胎，而归回的时候也会，也就是我们的起点跟终点从这个角度看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赚到再多的东西能够带着走吗？亚历山大大帝在他死的时候，据传闻，他吩咐人把他的棺材两旁挖各一个洞，而他的手伸出来，而棺材抬在马路上，让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掌握欧亚非最伟大的君王，所有的权势，所有的金钱掌握在他手中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他两手空空，什么都带不走。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人生的起点跟终点，在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赤身，都是赤身。而我们就问，那到底人生在这短暂的几十年当中，哦，人瑞120岁，到底能够抓住什么？到底什么值得我们努力来奔跑？这问题重不重要？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许多人发现人生一切都掌握不住，所以很多人期待自己快乐的最大化。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啊？我希望人生就是快乐，每一天就是快乐。有人期待是经历的最大化，我期待看到最多的东西，我期待我人生是很丰富的，很多的经历。有人期待成就的最大化，我期待我人生达到在这个专业当中那个顶峰的顶峰。这都是人生可以追求的，但是问题是，当人追求这些得到的那一天，通常是失落的那一天。啊，就是这样。哇，成为台湾首富，成为世界首富，那然后呢？然后呢？我们实在思想，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人生如果离开上帝，好像什么？好像 我们是一个设备很好的一台跑车。哦，我们的海伟弟兄对车子很有研究。哦，哇，这个车子的性能，这个车子的设计，一个最棒的跑车，上千万的跑车。如果这个跑车从来没有落地过，从来没有在地上发动引擎那个嘶吼声，然后在路上开始跑，它是一个完美的跑车，没有落地，请问这台跑车有任何的价值吗？如果人好像是一台豪华的游艇，一艘豪华的游艇，哇，意大利造的游艇，手工打造，各方面最棒的，但如果它从来没有下水航行过，请问这艘游艇有价值吗？弟兄姊妹，我发现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人生茫然，觉得看不到明天，觉得人生很无聊，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回到神创造我们的那个设计的原点。今天我们打开圣经，要重新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认为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人生使用说明书。短短的人生，怎么样的投资最有价值？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好像什么？圣经好像是原厂说明书，就是创造我们的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也附了一本说明书，告诉我们说，按照这个步骤来开机，按照这个步骤来操作，就能够发挥这个机器最好的功能。同样的，今天我们打开圣经，这一个人生使用说明书，原厂操作说明书，我们来看为什么上帝要创造我们。神给我们的起点，神给我们的终点，除了赤身以外，更远的起点，永恒的终点，以及我们今天的每一天怎么样的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呢？求主的光照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主啊，这个早晨虽然前两天有风雨，但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仍能够聚集在神的面前一同敬拜，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谢谢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重新思想人生有晴天，有雨天，有高峰，有低谷。哦，主啊，但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好期待我们的孩子一生平安蒙福，而我们能够给孩子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好期待我们的人生不是虚空一场，不是捕风，而是踏踏实实，每一天有价值，有喜乐，有力量。求主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重新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看到神为什么创造我们，我们受造的目的在哪里。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勇敢走上这条回应耶稣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人生为什么受造？我们回到了创世纪的一开始，创世纪的起点，创世纪第一章提到了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第一章第26节提到了神说，我们来读，请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这是圣经一开始提到人的受造。各位注意哦，接下来三节经文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格式，它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礼物以及我们的回应。这一节前面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受造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上帝是最美的神，一切的美善都从众光之父而来，在他没有转动影儿。我们的神是最美最荣耀的神，而上帝竟然用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创造你跟我，所以我们身上从外到内拥有上帝的荣耀和美好。哇哦，这个太奇妙了。这个形象跟样式有3/4在旧约是形容外在，我们外面有神的荣美，而1/4形容是我们内在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把他自己的荣耀给了我们。因此各位，每天早上起床看着镜子刷牙洗脸的时候，应该看着镜子。我们有一个小朋友4年级，他常常照镜子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发出喟叹，我怎么那么帅？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哦，打开、起床，打开 看到镜子，看着镜子说，上帝，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怎么那么可爱哦？感谢主，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礼物的接下来，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要我们什么？管理神创造一切。注意，许多人只要神的礼物而没有回应神给我们的使命，他得到的祝福只有一半。神给我们最美的形象样式，而接下来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管理神创造一切，就是我们参与在上帝给我们管理的使命。而到了第二章，讲得更仔细，关于人的受造，提到了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不是祝福？是一个极美的园子，当中有很多的果树，有很多的动物，很多的美好，跟神同工。而安置在伊甸园的目的，使他什么？修理看守。注意，神给我们恩典，同时也给我们使命。这里的使命叫做修理。修理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出现了288次，而当中226次提到同样的一个翻译，除了修理以外，最重要的200多次的翻译提到的叫做侍奉。这个侍奉的这个字，就是出埃及第三章提到了神给摩西的吩咐。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请。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我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各位注意，前文这一节前面是神的礼物，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怎么样领出来，使我们脱离奴役，脱离黑暗，脱离可怕的光景，用石灾，用红海，神把他的百姓领出来。注意，这是神的礼物，而领受神礼物的人应该对神的回应叫做在神的山上怎么样侍奉神。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出埃及记都告诉我们，神给我们他最宝贵的形象样式伊甸园，自由释放，目的在管理，在修理。修理这个字就是侍奉，同样的字，意思是神创造你我的一开始给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 DNA 上写下来的记号，就是我们受造要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很多人特别孩子觉得哎，好无聊，生活好无聊，没有动力哦，躺平，暑假哦，这个放假很开心，不用上学，可是也好无聊。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目标，没有使命。很大的原因是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生命自由，但是我们有没有走在服侍神的道路上？如果没有走在这条道路上，人生真的很无聊。有什么值得努力的呢？好，新闻打开，叫做大计程时代即将来到，是不是？就是这爸爸的房子不给我，要给谁呢？那我有什么好努力的呢？好，抱歉，不是一间，两三间，好，旁边随便出租。那接下来真的不需要努力啊。为什么要这么拼呢？哦，这些都是我的、啊、哦，那我不躺平，谁躺平呢、啊？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不是吗？弟兄姊妹，如果人生没有以侍奉神为目标，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动力。哦，我们家大女儿5岁的时候，她告诉我：“爸爸，我好想退休哦。”他就看他爷爷奶奶退休的生活很开心嘛，他5岁他就要退休了。真的，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目标。弟兄姊妹，回到原厂的设定，原厂设定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要侍奉我们的神，那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条道路绝对不会无聊，很精彩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惊喜。神帮助我们回到原厂，创世纪神给我们的设定。好，我们讲完创世纪了，我们坐云霄飞车立刻到启示录。好，有始有终嘛。好，今天我们就把圣经看过一遍，对不对？好，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到了启示录最后22章，最后一章咯，第3节告诉你跟我 在永恒中到底要做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的，神和羔羊的，他的仆人都要。神吩咐我们要侍奉神。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有新耶路撒冷，二十二章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生命和生命树，神为我们一切的丰盛为我们预备，有宝座，而你我受造目的是要侍奉神。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吩咐我们的，要永永远远侍奉我们的神。十四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天上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经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劳苦，然后当人结束地上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约伯记看到人看得到的东西是赤身而来赤身而归，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不是赤身，而是会做工，会随着我们。当我们停下地上的时候，我们开始永恒的生命，而那个时候我们习了地上的劳苦，不再有眼泪悲哀哭嚎疼痛，做工会随着我们，原文没有果效，就是我们会地上服侍神，天上会继续服侍神。永恒是今天的延伸跟放大，今天我们选择服侍，我们就预尝天国的荣耀。我们在地上服侍，在永恒会继续服侍，何等的美，何等美好。反过来讲，地上我们常常生气，常常抱怨，常常埋怨，而这些东西没有被神改变，到天上难道要继续吗？主主赶快就把我们，把做工的果效。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来读，请。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若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是的，何等的奇妙，有宝座，而我们每天昼夜在神的殿中要侍奉神。永恒不是虚空，永恒是今天的服侍，到永恒会继续服侍，继续经历到那个精彩跟丰盛，好美好美。感谢神，神鼓励我们，我们思想永恒。许多人对永恒有各种的想象，而佛教基本的佛教在台湾看起来有很多的神明，这是佛教跟道教传统信仰结合的结果。佛教的原始是无神，因为佛教最后去的地方叫做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吹灭，像那个灯被吹熄，他们叫做圆寂，吹灭。那是什么？它有很多的解释，简单来讲一个英文字叫做 nothing， 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任何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灭了，那个灯就灭了。那是佛教最终追求要得到的地方，就是没有了 nothing。就是人能够想到不要脱离现在这些困难的那个人能够想到的一个哲学，无神的哲学。佛教告诉我们，人最后要去的地方，跳脱轮回去的地方叫做吹灭，叫做什么都没有。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不是吹灭，而是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越来越光彩，越来越荣耀，而我们有永恒那个很美的价值跟喜乐为我们预备。我们永永远远侍奉神，在那里有奇妙的喜乐，无尽的爱，神为我们预备。弟兄姊妹，我们客观想一想，什么样的人生值得奔跑呢？求主恩待。昨天在线上，我们没有办法参与实体的敬拜，我们在线上跟弟兄们分享，我们思想一个问题，近代的科学，现在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些科学，甚至社会科学、法律学、会计学、政治学，这些科学的起点在哪里？是在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文化累积当中产生近代科学吗？是在印度教那个几千年的那个传统中产生现代科学吗？还是在基督教洗礼、圣经洗礼的西方产生近代的科学呢？这是历史嘛？我们可以去查。这些电机学之父、会计学之父、政治学之父，文扬老师写了一本书《为了爱而有这些科系》，这些科学是从基督教圣经洗礼的文化底下 修道院很近前的基督徒在思想为什么有这些的现象，去研究观看神所造的心，去研究这些心体的现象，物理的现象，去发明上帝的荣耀。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不是到虚空虚无，不是的，是神创造一切有秩序，而且永恒当中我们要继续侍奉神，是在这样子有神而且神管理万有的文化的思维当中奠定了今天的科学跟教育的基础，是不是？这是板上钉钉无法否认的事实。意思就是人的目标很重要，如果目标设错了，真的就是吹灭，我们所得到一些东西就没有。但如果我们目标设定我们要服侍神，那会带给我们人生很大的动力跟荣耀，很大的价值和喜乐。神帮助我们。我们讲创世纪，我们讲启示录，讲起点，讲终点，接下来我们讲我们今天的生活要怎么过。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提到，我们来读，请。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各位看，前面仍然是祝福，神的灵恩待我们，耶稣献上自己，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我们完全圣洁 干净的目的使我们怎么样？侍奉那永生神。我们领受了最美最圣洁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要服侍神，要荣耀神。这是九章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也勉励我们。十二章我们来读，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同样的，神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得到不能震动的国，永恒的天国。哇，太奇妙了。而我们的行动要感恩，照神所喜悦，用虔诚敬畏的心如何侍奉上帝。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今天侍奉神，我们要永恒进入天国，要永永远远侍奉我们的耶稣。感谢神。罗马书第十二章同样是神的恩典跟我们的回应，我们来读，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觉得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看到这个格式有吗？前面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礼物，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成为神喜悦的孩子，而我们应当要积极的如何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是没有别的理由，神这样救我们，我们就是要服侍他，是理所当然的。经约最后的这一段最后一节经文是合一堂的侍奉官，合一堂的最重要，每一个合一堂的弟兄姐妹同工应该要把这个经文背起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来读，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前文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了复活的真实，讲到了耶稣复活，而我们也必然复活，罪的权势死的毒钩在耶稣里完全除去，使我们得着自由。这是前文最大的礼物。接下来我们的回应是，我们一定要坚固不摇动，常常竭力怎么样？多做主工，为主劳苦，这一切绝对不是突然。弟兄姊妹，这是所有合一堂弟兄姊妹要把它背下的经文，不论是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学生，我们在工作了，我们持家，我们退休，我们都要坚守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坚固，不要摇动，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一切的劳苦绝对不是突然的。感谢神，上帝怜悯我们。暑假到了，我好喜乐，在教会，在我的办公室，常常隔着玻璃，会听到我们的少气进前营孩子们欢呼的声音。哇，这个辅导们很用心预备各种的教案， 这个孩子有安静的读经，也有很欢乐的欢呼声，来彼此相爱，操练敬虔，好好喜乐。这个礼拜四，我在台风前赶快，嘉庆开车，我们到新竹去看短宣队，看到弟兄姊妹在新竹去街头传福音，带儿童营去开课程，哇哦，好喜乐！接下来回到石牌，在石牌的短宣，好，刚好到了中午，哇，大家吃饭都吃得特别香，哦，显然做工作的这个很努力，哦，探访的路程，我看到每一个人像天使一样，感谢神，好奇妙！我们有去新营的宣教，我们在这个礼拜虽然有台风，但是我们有在本地的宣教，有在各地的宣教。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感谢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跟价值。如果当我们觉得茫然，当我们觉得人生值得吗？好不好？我们回到创世纪、启示录，回到圣经，打开这本原文、原厂使用说明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受造是要服侍神。而如果我们走在这条道路，这个人生就是精彩、有价值人生。反过来讲，如果不走在这条道路，人生是暗淡的。我们来看一个图，从创造的起点、原厂的设定，在伊甸园修理就是侍奉，到未来永恒的使命，在新天新地中，我们要侍奉神。而今天我们的行动也是服侍。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到我们的一生，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神很爱我，而我要积极的服侍他，这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这才是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孩子最有价值的选择。而最后了，我们思想服侍有很多可以分享的，而我们今天集中在一节，什么样的服侍是神喜悦的服侍，这是我们要来思想跟追求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请。我们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不断为教会祷告，在神面前纪念这三件事，可见这三件事是保罗最看重，也是神最看重的三件事。哪三件事？第一个，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信心的服侍，在信心中回应神。因此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不只是做一些工作事情事班，侍奉是我们信靠神，知道上帝现在的心意，顺服上帝所做的行动，叫做侍奉。侍奉就是我们信靠主，知道神现在要我做什么，什么是现在神最期待的，我就去做，这叫做侍奉神。侍奉神不是做一些工作，完成一些活动，也不是满足自己的，哇，我的音乐很厉害，哦，我的唱歌很好听，大家有听到吗？哦，我这个很有恩赐，重点都不是这个。侍奉就是因信心所做的工作，我们顺服神去做神喜悦的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了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因着信，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提到了亚伯因着信就献祭给神，神指着他礼物做见证。弟兄姊妹，他知道神喜悦什么，他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亚伯因着信来献祭。接下来十一章第七节是谁？挪亚因着信动了敬畏的心，蒙了神的指示，重点他听到神要他做什么，他就预备了一只，使他感谢主。信侍奉就是我们信靠神，知道神要我们现在做什么，而就勇敢去做。神要他盖方舟，不要盖巴别塔，而方舟就救命，巴别塔就害命，而他就救了全家，使全家得救。感谢神，他蒙神指示，知道神现在最在意的是什么，他就勇敢去做。十一章第八节，这个信心的前辈是谁？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可他知道神要他去，他就勇敢去。当他去的时候，神迹奇事就随着他， 平安就随着他，这是信心的道路。到了十七节，继续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就是那欢喜领受应许，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好，我们当做爸妈的，请问这个情况是伪造自己献上比较容易，好，还是我们黄有力要献上比较容易？做父母的显然可以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痛的一个选择。哦，黄有力还有一个弟弟妹妹，是不是？哦，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唯一的独生爱子要献给神，多么的不容易。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他不明白。哦，今天换成我们，很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问号，这不合理，这个怎么可能做这么恐怖的事情？耶和华神是慈爱的神，怎么会给我们这么奇怪的命令？亚伯拉罕一点问号都没有，他就是去做，了不起，而他被称为信心之父，透过他祝福万代万国。弟兄姊妹，侍奉神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再困难，再多的嘲笑，再多的委屈，再多的不舍，就是去做，叫做侍奉神。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在合一堂，我们今天在这边坐在这里敬拜，就是神给我们好大的神迹。阿们。过去一步一步神怎么样带领引导，侍奉是什么？牧师常勉励我们戴德生的一句名言，侍奉常常是三部曲。第一部曲我们看来是不可能，这件事绝对做不到，不可能不可能，而慢慢走慢慢走，发现不再是不可能。第二步叫做很困难，非常困难，非常艰辛，但是再往前走，我们发现做成了，不可能，很困难，做成了。公元2000年，董牧师带领我们得胜2000，我们一起聚集开会，牧师告诉我们说，教会要突破，教会要走出去，教会不再礼拜堂做礼拜，礼拜堂不做礼拜，因为教会不能被四面墙困住人数的增长。于是我们到国小，到社区的礼堂，到护疆，到许多的地方，我们带着整个教会出去宣教，得胜2000。每一个礼拜我们把一个空空的场地变成可以聚会的场地。哦，感谢主，从总务搬运音响器材、视听椅子，整个架设翻译区招待同工，整个完成。每一个礼拜，礼拜天早上搬，然后礼拜一晚上搬回来。哦，我们做这个游牧民族做了好多年，这个得胜2000，感谢神。而我们要进到这个会堂也是不可能，不可能。哦，我们小小的教会怎么可能够堂，怎么可能进来，很困难，最后成全了。神学院的工作也是不可能，一个教会要成立神学院，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很困难，而最后成全了。弟兄姊妹，这是上帝所做好奇妙的工作。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而今天我们用信心的回应神的行动是什么？回到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看到好多人请假来加入传福音短宣的行列，感谢主，好有价值。我问一位弟兄，今年暑假你报了几梯？他报了4梯。我说感谢主，很有智慧。啊，弟兄姊妹，把握今天，把握今天。你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请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祷告，我们可以祷告。因为在前线的大卫设下的原则，撒母耳记上30章，在前线打仗的，在后面留守的，要一起均分礼物，一起得荣耀。假设我没有办法到前线去征战，那我可以在祷告的上面同心征战吧。合一堂的一个重要的复兴的指标是祷告会的人数，礼拜一晚上祷告会的人数。我们曾经很危急，但感谢神，看到在楚轩大家一起祷告，上个礼拜是296位，差4位。哦，应该是你。哦，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可以为宣教奉献，我们有一笔一个科目是楚轩的奉献，我们可以为宣教来奉献，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关心，我们可以积极鼓励孩子加入这个 福音队的行列，我们可以加入诗班的赞美。你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时间恩赐没有关系，那我们在台下可以仿佛在台上一样大声赞美，好不好？哦，很多人参加合一堂的敬拜，第一个印象就是这边每个人唱歌都很大声。哦，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力的赞美神吧。神这么爱我们，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来回应他，不是理所当然吗？我们用信心所做的工作，一定蒙神大大的喜悦。感谢神。侍奉是什么？第一个是在信心中所做的工作，第二个是在爱心当中受劳苦。哦，劳苦这个字是很辛苦，甚至有愁烦、有困难、有劳苦、有勤劳、有劳碌的意思，有烦恼的意思。我们因着爱而劳苦，因着爱而关心人所做劳苦，叫做侍奉。侍奉是什么？侍奉我们在爱里头，我们愿意把我们弟兄姐妹的担子背在我们的肩上。侍奉是我看到你有需要，而我能够为你做的也许不多，但是我可以给你递上一杯凉水。马太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为传福音的人递上一杯凉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好奇妙，我们只是去探访，只是去买饮料，这个一杯凉水，哇，神说不能不得赏赐。感谢主，我们在爱当中所做的工作，神纪念。我们背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把弟兄姊妹的需要放在心上，甚至他什么时候要考试，什么时候准备要重要的面谈，什么时候要工作，谁要找房子，什么时候之前要搬家，找到房子了没，最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它记下来。至少我有这个习惯，我把它记下来，我想到看到我就祷告，碰到我就问候，怎么样，有没有消息啊。当我们学习把弟兄姊妹放在心上的时候，这种在爱当中的劳苦，神看为极美极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告诉我们，在末日神分别山羊绵羊，重点就是我们学习坐在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爱最小弟兄，就是爱耶稣，何等有价值。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很劳苦，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在烦恼。即便在放暑假，这个我看弟兄们常常聚在一起，我看大家最烦恼就是中午吃什么，是不是？之前做一个转盘有没有啊？就转到哪里吃哪里，然后转到说，不行了，我不要这个，再转的，其实都有答案，还转什么转？每个人都很烦恼，但是我们的烦恼到底有没有价值？到底有没有美好的结果？我就发现，这个商场或是很多的状况会花很多的心力。上礼拜跟大家谈，我再打一通电话，死了很多脑神经我们花很多的心力在想要怎么做，但是我发现，感谢主，我们做服侍神的人，我们最常烦恼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要怎么爱他，我要怎么祝福他？请问这个烦恼幸不幸福啊？这是一个很幸福的烦恼。神帮助我们，我真的觉得合一堂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教会，是吗？牧者关心我们，董牧师很关心我们家三个孩子，关心到一个程度，不是常叫我坐下来，然后就跟我谈三个孩子，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想到他马上要高中，马上要大学接下来要准备谈恋爱咯，接下来如何如何要有教战手册要怎么样做好什么时候要闭嘴不可以讲话等等，哇，这个得到很多。我就发现牧者把我们的事，我们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请问幸不幸福？神鼓励我们，我们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来加入小组，我们来听听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最近谁谁谁要准备口试啦这礼拜要最后的面试啦，要国考，要考邮局啊，有没有啊接下来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要搬家这个十月有没有要结婚啦，是不是那个房子已经找到了，是不是？等等，好不好？我们常常把弟兄姊妹的事放在我们的心上，这种人生就很喜乐，很甜蜜。 虽然会有压力，但是知道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会祝福恩待。我听到一个见证，就在这个礼拜，短宣队回来一个见证，一个新朋友，一个孩子，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儿童的营会，而这个孩子的哥哥姐姐都很优秀，父母也很优秀，但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他在人际的互动上面是在自己的一个世界中，如果去鉴定，一般叫做可能是雅思或是比较高功能自闭，而父母亲对这个孩子很爱，但是也很无奈，这样子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帮到他？但好奇妙，他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儿童营，他就参加我们的儿童营会，的确他很多时候就在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世界中，他不太那么多跟人互动，他在他自己喜欢的那一个环境中。但奇妙的是什么？奇妙的是跟他谈一些他不太会跟你跟我们有特别的互动，但是跟他讲到耶稣，他可以专心的听，鼓励他，跟他传福音，带他祷告，他就愿意一起祷告，问他耶稣在哪里，他知道耶稣在心里。好奇妙，不单是一天，隔天一个大哥哥关心他，跟他关心其他小男生喜欢的事，他都没有什么回应，但是跟他讲到耶稣，他就很专心的听，他很清楚知道耶稣，很小的孩子他信靠耶稣，他要认识耶稣。而家里头是比较传统的，有一天来他手上带着那个传统的民俗的东西，而我们的辅导就鼓励他说，我们相信耶稣，耶稣最大，我们不用害怕哦，我们不需要带这个。这个小男孩就把那个东西就脱下来，就放在他的包包里，他就不带。然后这个我们的哥哥的辅导跟这个小男孩带他关心他完之后，跟其他人是痛哭流涕，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平常没有办法跟人互动的小男生新朋友，却只对福音是敞开的。神好像把他一些的接收器关起来了，而把他对福音的接收器打开来，他能够认识神。哇，这个大哥哥痛哭流涕分享上帝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经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阿们。感谢神，弟兄姊妹，在合一堂真的看到许多人，这个今天的领会恩庭哦，非常的热情活泼哦，他哭也哭得很大声，很喜欢哭哦，他常常为他的羊哭哦，很感动哦。就这些牧人哦，这个素芬也常常哦很感动，弟兄姊妹，我们很感动，神鼓励我们。为因爱而奔跑吧，会劳苦，这个服事的道路会烦恼，会勤劳，会劳苦。我们在新竹忍受太阳，接下来去六楼煮饭也很热，但是弟兄姊妹就是热情喜乐的，像天使一样服事主。我们在爱中劳苦，神一定悦纳，阿们。感谢神。最后了，告诉我们，来回到经文好吗？神纪念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做的劳苦，最后是因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第三，告诉我们，我们这服事神的人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美丽的盼望，是神给我们的添加。而在过程当中要忍耐等候，寻求主，绝对不要放弃忍耐。不管有多大的艰难，不管再忙碌，不管看起来再缺乏，我们就是要走这个服事的道路，而且深深的盼望耶稣基督再来要给我们的奖赏。这个忍耐就是在四个比喻，四种土的比喻当中最后一个忍耐的结实。我们要做好土，要忍耐等待那个种子发芽，是一个等候的过程，但是我们有很大的盼望，神一定可以做这个美丽的工作。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提醒我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存忍Burn up，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罪，存心忍耐，然后 Burn up 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盼望忍耐奔跑，求主让我们走这样这条道路吧，存心忍耐往前直奔那前面的道路。要忍耐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神有很大的怜悯， 在为我们预备，我们就是信靠神吧。最近有两个见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是一个学生大学要毕业了，所有课都修完了，最后要准备毕业，而有一个专题的课，而在那个专题当中，老师说你没有达到标准，你不能毕业。他所有课都修完了，研究所也考上了，但老师说你没有达到标准，你不能毕业。而老师说不能毕业怎么办？想办法努力，哇，我们花了好多的心力祷告，似乎都没有办法，但我们继续祷告跟老师谈，老师说好，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在哪一天你来报告，大家都在，如果你可以过就过。哇，我们知道那一天礼拜三，我们就迫切祷告，哦，求主开恩，求神让能够顺利的通过。而祷告之后听到这个弟兄有没有过，有才会跟他讲嘛，好，感谢主过了，好，过了过了过了，感谢神啊，顺利的毕业，好，能够顺利读研究所，哇，我们好开心，感谢神。另外一位弟兄在工作在经济上面有很大的压力，结了婚有孩子要照顾，很大的压力，但是感谢神，神为他预备。而最近他与我分享，与我们分享，好奇妙，神让他们有一个住处，这个住处的整个距离教会很近，然后空间很大。小朋友说，哇，我大到都快要迷路了，这个房子就很大，很舒服，哇，旁边国小那个交通各方面都非常的好。重点是他的每个月的租金，根据我们专业弟兄的研判，他的每月租金只有他应该要一般行情价的一半不到，奇不奇妙？上帝为他所预备的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我们就存忍耐来等候，来盼望神，不要灰心，忍耐到底，神一定帮助我们，一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有一句美好的话鼓励大家，这是邵旭邵叔叔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上帝的工作一定会完成，不一定是我完成，不一定是我做，但是成功一定有我参与一份。我是一个小螺丝钉，我要参与在服侍神的行列。信心、爱心、盼望，求神让我们勇敢走上这个最有价值人生的道路吧。我挑战大家，最好的年轻人给上帝用，你我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最好的年轻的时间不要给世界用，给上帝用，最好的人才给上帝用，最好的时间这个暑假给上帝用。我们工作这么忙碌，但是请假一天两天我们去投入短宣给上帝用。我已经退休了，恭喜各位，物以稀为贵，退休后的时间是最有价值的时间，我们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上帝，阿们。求主鼓励我们。有一张图跟大家分享，过去有好多属灵人奔跑天国的道路，而把这个棒子如今要交在我们的手上，你我准备好要承接了吗？求主鼓励我们带着盼望来承接神给我们的使命。这礼拜听到一个见证，最后与大家分享，在前几个礼拜我们举行毕业典礼，各位记得吗？我们有神学院的毕业典礼，而在当中我分享到我自己蒙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是在参加一个传道人的案牧当中，我就祷告期待人能够在这毕业典礼当中看到服侍主的价值和喜乐，有人愿意起来加入全时间服侍的行列。感谢神，这礼拜我听到一位姐妹，她不是在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他是在练习毕业典礼的诗歌的时候，在那一个诗歌的练习中，他领受到神呼唤他起来全时间服侍神，阿们。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的棒子，求主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是神给我们好大的恩典，哦，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小螺丝钉不如的，哦，我常常想，哦，讲到会有压力，但是很大的荣誉啊， 上帝如果叫一个驴子讲，一定讲得比我好，各位信不信？至少 CNN 都会直接采访，好，驴子讲到何一堂讲员啊，动物园的驴子来讲到，哇，那个一定是万人空巷啊！你看驴子都讲得比我好哦，我只是一个小螺丝钉，那我就尽我所能的把我所领受的跟大家分享。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微小，但是在神的眼中，只要我们愿意承接这个棒子，上帝荣耀的福音可以透过我们大大的彰显。阿们。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一同思想，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值得的人生呢？我们在世俗中有很多的努力，但是不免发出喟叹，难道这一切的努力值得吗？而至终是否归零，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在两个赤身中间，什么值得我们努力呢？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受造的目的，没有翻开圣经原厂使用手册，我们一定很迷茫。因此今天我们来寻求神，所以值得投资回到神祈求创造你我的目的，是要管理神创造的一切，加入侍奉的行列，并且侍奉神。从过去是原厂设定，未来是永恒的使命，今天是我们报恩的行动。在永恒中，我们要在宝座前永永远远侍奉我们的神，神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我们应当要回应神。因此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要来服侍神，把自己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世俗的投资追求快乐成就，之中都是虚空无力。永恒的投资侍奉神，在新天新地蒙神悦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器皿成为在信心中扎根，在爱情中劳苦，因着盼望而忍耐的工人。求神帮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神，用信心回应上帝的每一句话，在爱当中劳苦奔波，选择爱人让人感动，并且带着极大的盼望忍耐节食。在主里头的劳苦绝对不是突然，回到原厂设定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我们祷告，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服侍神，把握今天，献上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参与服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勇敢走出去。是的，我们不完美不完全，但神能，神能。
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神。世界听到我们崇拜，我们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生值得呢？什么样子的努力值得呢？我们在主里的劳苦绝对不是徒然的。我们来祷告，求主怜悯我，怜悯我的孩子，怜悯我的家人，怜悯合一堂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原厂设定，我们的永恒使命，我们今天报恩的行动就是侍奉耶稣。求神让我与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来祷告，请。什么是神今天给我们服事的机会呢？也许是在诗班，也许是在招待，也许是在安全，神给我们服事他。而神给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什么样服事的机会呢？神给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什么样服事的机会呢？我们在主面前呼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仍然有短宣队要出发，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前往太多的教会去继续宣教。我们需要祷告的活力支援，我们需要奉献，我们需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什么是我们可以服侍神的机会呢？我们好不好为自己祷告？主耶稣，我的人生不要为自己为金钱那么愁烦，主啊，让我人生为爱人而愁烦，为福音而奔波，为爱耶稣而忍耐。求主帮助我们，为着我们能够自己来祷告，让我真实踏实走服事的道路来祷告，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主啊，在耶稣里，你把你原本创造我们的使命赐在我们的身上，你把永恒的荣耀放在我们的面前，你把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你的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谢谢主，让我们在合一堂这个宣教的教会，这个让人感动的教会，这个充满属灵人愿意来服侍耶稣的教会。求神让我们既然在这里成长，让我们就不要罔顾神给我们好多的礼物。哦，主啊，让我们在承受礼物之后，我们要大力的回应耶稣。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握今天，爱身边的人，传扬福音，爱教会。求主恩待在我们当中一些孩子还在寻找耶稣、经历耶稣的过程。求神让每个孩子，我主要用谦卑的心真的认识神，把心交给耶稣，不单信靠主，而且一起走上服侍耶稣荣耀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神祝福大家。